好，很感恩啊，能有机会在中间一起来服侍。好，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哈，然后看到第十一节。好，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场婚礼。我们一谈到婚礼啊，都会非常的那个心情都会非常喜悦啊，因为婚礼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听说谁家有婚礼啊。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去那里啊，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哈、啊，然后很多人都可以见面，然后大家都一起说彼此祝福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新娘哈、啊、对我来讲已经可能对小孩子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关注我们那个重点啊，但是呢，这个婚礼即使过后，听到大人们呢也会继续在谈论着啊这个婚礼的规模啊。还有那个家主的接待呀、啊，那个宴席的档次啊，这个是不是盛情啊，等等等等哈、啊，这一系列的内容哈、啊，也都会继续的来，他们很感兴趣。记得有看过一个哈、啊，那个说到一个老外，他刚学中文呢、啊，他不是很熟悉，然后呢，他去参加完一个婚礼回来，跟他朋友说，哎，都说中国人比较内敛啊，都比较谦虚。但我去参加这个婚礼啊，发现那个新娘啊，一点也不内敛，一点也不谦虚。为什么呢？他说呢，我看到那个新娘之后呢，总要赞美两句吧。然后我就对那个新娘说，哇，你今天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那个新娘就说，哎呀，哪里哪里。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今天的头发很漂亮。她还跟我说哪里哪里。我说你今天的婚纱很漂亮。她还问我说哪里哪里。所以感谢主，我们会看到，一场婚礼当中给人会有极强的印象啊，而且呢，会影响可能对于某些人会影响久远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啊，说第三日啊，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好，迦拿呢是位于拿撒勒不远啊，也就十多公里啊，那。据说是拿但业的家乡，就耶稣有个门徒是拿但业。好，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呢、啊，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啊，已经就是穷乡僻壤，比较有名，对吧？那距离它不远的迦拿呢，可能也应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地方。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竟然是耶稣行神迹的开始，这让我们很惊奇。他用水变酒。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耶稣就是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特别在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为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那拿撒勒和迦拿这两个地方都比较落后，甚至被人看不起的地方，但是神呢却道成肉身在这其中，并且耶稣的工作第一个神迹竟然就是在这里，这里的神迹就是留下一个记号。所以神作为真的非常的奇妙，其实在今天也是如此，神有的时候他的神迹和作为啊，就在我们这一群呢、啊、普通的人身上，自己都认为说不可能的事情上，给我们留下那个神迹，留下那个记号。谁能想象神的道成肉身竟然会在一个不起眼的拿撒勒，神的第一个神迹竟然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婚礼，不起眼的小乡村里。以色列人呢，他是比较看重婚礼的，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那特别是对于女孩应该是从小啊就会盼望着有一个很美的婚礼啊，这是他们多年的期盼。在当地呢，一场婚礼在当时那个时代有可能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因此啊，当时如果要筹备一场婚礼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啊，孩子如果结婚，那不可能说啊这个月结婚下个月就举办吧，甚至半年都会感觉到有点吃紧，对吧？他会有很长时间的预备啊。在当时物质并不丰富的那个时代，那预备一场婚礼我认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酒水，他们有可能哈、啊、在他们收葡萄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留意我们今年要多收一些，甚至 酿葡萄之前要采购一些，或者他家有条件，可能在种葡萄的时候就要多包一些葡萄园，或者多种一些葡萄，这些都是可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所以整个的婚礼在一个小乡村里面，应该全村都会来一起参加和喜悦，都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喜悦当中。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去云南的那个山村里的时候，也参加过他们的婚礼啊，因为他们去打工，在城市里，我们传福音信他信主，然后再回家乡去举办婚礼。哇，那个婚礼，他们需要有的时候交通不方便，他们需要走很远的路，然后晚上他们就不会回去，都会住在他的家里，而且那么多人，他们又住不下。其实他们很简单的，甚至他们就席地而睡啊，随便铺一个地方就在那睡。然后他们听说我们是传道人，因为他们家那个有很多是基督徒，哇，那个家属很热心，就让我们讲道。你知道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就一直讲，因为他们睡觉没有很好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到了2点半还在给他们讲道，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啊。然后我讲完了，然后让红雁师母讲，红雁师母讲完了，我们还带着一个传道，一个小姊妹，我们就三个人轮流讲，最后讲到快3点，我说：“哎呀，我们实在受不了，我还是睡觉吧。”然后第二天他们的婚礼还是照常啊，请客啊，一些客人一起过来。好，在这场婚礼当中呢，大家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啊。但是突然出现一个问题，第三节是什么呢？酒用尽，酒用尽。然后耶稣的母亲对他说：“哎，他们没酒了。”那本来是很喜乐的事情。突然会面临一个尴尬啊，面临一个困境啊，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故事我们都很好理解啊。那这里面呢，我们稍微有点的思考，姐妹们，为什么没酒了呢？我一个很小的推断呢，认为不应该是个家主小气吧，好像不舍得预备啊。其实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是什么哈？因为连耶稣带的门徒啊，对于这个家主来讲应该是陌生人，对不对？连彼得、约翰都在其中，然后呢，他们也都一并请过去，对吧？你看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家属应该是很慷慨，是很盛情。母亲耶稣的全家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请去，耶稣也可以去，但耶稣带的门徒，他们也说啊，你们一并也过来，一起参加我的婚礼，这个我认为这个家属还是不错的。那我更不会想到会因为多了这，耶稣当时带的最少得有五六个门徒。不会因为多了这五六个门徒就把酒给喝光了，绝对也不会因为彼得贪酒，对吧？这不会的。那为什么这么慷慨，而且他也很重友情啊？而这个家主应该不是很吝啬的，而这个时候酒依然会用尽啊。那这里面呢，我们给我们稍微一点的启发哈，家主即使预备的再长久，即使预备的再充足，也有用尽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本来是一场非常期盼的旅行，开心的旅行，但是出门之后总会感觉到还会有一些东西忘记带啊，影响我们的心情。本来计划好的一个时段和路程，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坏的天气，特别赶上露营，那更惨，那就更糟糕了。那预备好的我们要退休，哎呀，怎么计划？但却被整个疫情都打乱了，啊，在家里好几年都不能出门啊，感觉到哎，很多的时间都被浪费。结婚以前也是，啊，不管怎么预备的再好，怎么试验的再过关，结婚之后依然会吵架，依然会无语，哎，为什么会这样？嫁给他也说好的天天要让我开心，但为何有的时候却让我们常常叹气啊？我们的师母也是这样。说好的是让我天天开心，我承诺过的，对不对？其实自己预备的再多，认为再够，为什么还会有意外？其实我们经历啊，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生命会遇到困境，我们身体会遇到软弱，我们钱预备的再多，不见得我们的喜乐就会增加，我们也都会有停止。好，那我们继续看，酒用尽了，那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酒了。那玛利亚找耶稣。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是对的，那玛利亚为什么不去找新郎呢？这个我们后面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啊，玛利亚即使找新郎，新郎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认为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不，他们没有 Costco 啊，没有大型超市可以去买来就可以，不可能嘛。而且那个物质那么匮乏，你怎么可能一下子？ 能够补足呢？那还好，我们有个感恩的事情，还好耶稣在场。耶稣第一个神迹就在这场婚礼当中发生了。可以这里我稍微有点的属灵的多一点的应用，就是说可见哈，我们的婚礼需要耶稣在场，我们的婚姻需要耶稣在场，因为我们常常有需要，需要耶稣来帮忙。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婚礼的一个很好的劝勉，你需要有耶稣在场。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耶稣。好，那耶稣的回答，好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玛利亚要耶稣解决酒的问题，但耶稣却说，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句话让我们感觉有点奇怪，读起来感觉到耶稣的回答为什么有点生硬啊？那个吕正中译本当中哈，给我们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耶稣回答的时候说，这与我，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其实前面还有一个字叫那，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与你与我有何干？好，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母亲啊，耶稣说，妇人，那与你与我有何干？这句话的意思，耶稣不是说他跟玛利亚对立，他说就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找我？不是，乃是说耶稣在跟玛利亚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关呢？这个酒没了，是吧？你不应该找我呀。这个酒没了，这件事就是那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是吕正中翻译是有这样的一点意思，它的原文也是有这个那的一个那个特质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我在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好，那回到刚才的这句话，耶稣的回答，耶稣说，这里说是母亲呢，是中文翻译，它的原文是妇人。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奇怪，约翰同样写一本书，为什么他在第三节的时候和第一节的时候他用的是母亲，是 mother， 他用的是母亲，第三节前面他也说耶稣的母亲说酒用尽，而到第四节他没有用 mother 这个词，他用的是妇人，他不是无意的，他是故意的。那耶稣讲这个话也是故意的，因为耶稣当时就没有说妈妈，因为中文嘛，中文翻译我们知道和合本当时有100多年了，对不对？当时中国的那个文化，你如果翻成一个妇人儿子跟母亲这样对话，可能中国人是无法理解，所以为了缓和一下，他就用妇人，但是原文他是应该用母亲啊、用妇人。还有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当时约翰带着玛利亚在他的面前，然后耶稣当时看到玛利亚也说看到你的儿子，然后那个当时没有说母亲，当时也是说妇人看你的儿子，所以约翰他当时记录的是非常刻意的，那耶稣讲的也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好，那这里面我们稍微有一点的思考，作者约翰当他记录这件福音书的时候，大家知道那大概哪一年代？主后90年左右，离耶稣第一个神迹发生过了多少年？60年左右，60-70年以后，老约翰在回想耶稣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记录的依然是这么清晰和精准。那他记录这个神迹放在这里，和整个福音书约翰，特别是约翰福音书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约翰写的时候他不是很错乱的，他一定有他的神学背景。所以当我们读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必须要留意一个地方，耶稣常常会说我的时候，约翰也常常用我的时候和节期这两个脉络的进程。所以约翰福音他对于节期记载的很多，有三个逾越节，好，然后什么什么节期，祝棚节什么什么节期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呢，耶稣他有多次，约翰记载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或者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那这里耶稣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直接可以很好的理解，就是指着什么？耶稣基督得荣耀上十字架死而复活这件事，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是公认的，这个没有解经的难题。好，那眼前这位耶稣，从人来看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更是道成肉身的神，因为约翰福音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因此耶稣所说的时候他是在强调他的一个时间表是按照天父的旨意遵行，而不是玛利亚的想法。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更是让我们看到 他其实背后原来耶稣有一个时间表，而这个时间表是谁给他定的？是天父给他定的。所以本处的对话，我们不是从母子的角度来看，而是从一个妇人和对神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我们去读就非常好理解。在人性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在神性里，连大卫都要称耶稣为主。耶稣基督，那更在玛利亚面前，玛利亚应该是称他为主，连大卫都称基督为主。所以耶稣所具有的神性不是依赖玛利亚，跟玛利亚没有半点关系。耶稣的人性是跟玛利亚所生，但耶稣的神性跟玛利亚没有半点关系。所以整本约翰福音当中，老约翰没有提过玛利亚的名字。所以他提到过母亲，他提到过妇人，他提到过这个女人，他从来没有提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名字。因为约翰福音强调的是神性，这是约翰他是刻意的。所以在耶稣的侍奉期间，整个救赎的大功和耶稣的启示都是神的作为，耶稣的工作不需要他母亲的帮助。所以从上面的对话，我第一个啊，从对话的关系上来看，第一个从对话的关系来看，我们看到的是神子和妇人之间的关系，所强调的不是母子。我们一定要确认，耶稣的第一个神迹绝对不是因为照顾玛利亚的面子而勉强行出来的。如果我们要从人性的关系来看的话，哎呀，老妈让我行一个神迹，我最少也要尽一下我的顺服啦，我要尽一下我的孝心啦，我不能驳了老妈的面子啊。我们这样理解的话，中文理解我们能理解得通，但是这和约翰福音的神学是违背的，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解释。这个地方耶稣不是因为他顺服他的妈妈，耶稣是要跟他的妈妈划清界限，我是顺服天父，我是因为我的神性行出一个神迹，而不是因为我像彼得也是借此行一个神迹，或者借着其他的使徒行一个神迹，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这里不是因为照顾玛利亚的面子，或者是因为玛利亚成为一个主因而让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是耶稣勉强而出来的，绝对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多思想一点，救主弥赛亚来到人间的第一个神迹怎么可能是随机产生的呢？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怎么可能是因着一位有罪的玛利亚来安排他行一个神迹，来完成耶稣第一个神迹在地上的印记呢？我不太能理解，不太能接受这样的随机的产生。所以这里面我们再去看老约翰的神学是非常厉害的。他60多年以后回想这第一个神迹的意思的时候，他去理解这母子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的神学观是非常强的。耶稣是在用一个神子的身份对一位妇人讲话，所以他的原文的翻译应该是妇人而不应该是母亲，这是中文的错误。所以这里面的妇人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他的母亲对约翰讲，也是用妇人。好，那我们来看，再从一个就是刚才是从他们两人的关系上来看，那我们再从这个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这样讲话他有什么意思。从这个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宴席的酒水，我问大家应该是谁预备宴席的酒水？那肯定是新郎嘛，对不对？因为后来那个好酒变出来之后，那个管宴席的人找的是谁？找的是新郎，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人家都是好酒留在前面，放在前面，你怎么把好酒留在后头啊？他的意思是说谁，这都是谁在预备？新郎嘛。所以整个的宴席的酒水本来是应该新郎预备的。好，那正常来讲没酒了应该找谁？应该找新郎嘛，而不应该找客人吗？打个比方，我被你请去一起到你们家吃饭，最后呢突然那个吃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突然麦给来找我说，哎，王牧师啊，他家没菜了，他家没酒了， 这个合逻辑吗？这不太合逻辑啊，对不对？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嫌我吃多了吗？还是说让我应该去再买点什么东西来吗？不会，你应该会找主人，而不是应该找我。所以耶稣这个话，你美酒了，应该找新郎，而不应该找客人。但是，耶稣虽然说那与你与我有何干，虽然讲了这个话，但耶稣还是亲自解决了这个本应该是新郎要解决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启示呢？耶稣虽是客人，但他却做了新郎应该做的事情。这里面这场婚礼连新郎的名字也没有提，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不重要。是否也可以说，在老约翰的眼中，在耶稣的这件事情当中，在这场婚礼当中，谁才是真正的新郎？耶稣才是真正的新郎。可能我讲这话大家感觉有点牵强，这个没问题。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马上就谈到耶稣就是新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谈到拾取约翰，然后拾取约翰的门徒都说：“哇，那你的门徒都跟着耶稣走了。”然后拾取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所以当时约翰就直接第三章马上。用拾取约翰的话谈出来，耶稣就是真正的新郎。然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那耶稣就是新郎这个事实，在整个圣经的原则当中，我们是接受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的这位新郎，他也会为心腹预备一场婚宴，也会为心腹预备好酒，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指的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但同时，是不是也指着他迎娶的时候？是不是也指着他这场婚礼是迦拿的新郎？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我作为新郎的身份，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有一场真正的婚礼。所以在这里面，好酒留在后头。我把它这样串起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有其中的意义。按照正常的规矩，好酒后面的酒应该是次，越变越次。但是新郎，我们的新郎所预备的，到最后的却是最美的好酒，就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将来的那场婚礼，我们将来和耶稣基督的那一场的婚宴，那个好酒是胜过地上任何一场婚宴。所以耶稣这个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是十字架。但我们如果从新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也符合全本圣经的那个神学观。好，那当耶稣这样讲完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那个反应也让我们很惊奇。玛利亚又转身对佣人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像玛利亚听得明白。当我们读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会停很长时间，但是玛利亚竟然就直接就这样讲话了，好像她完全听得明白。好，那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的水。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好，耶稣解决的方法不是去买酒，因为。好酒不是买来的，而是来自于神迹。耶稣是用洁净礼仪的水变出酒来。那当然了，仆人非常顺服，打水呢也是非常费力的，因为当时可没有自来水，一下子往那里面一冲就可以了。这是需要或者到井里，需要到附近的河里去打水。好，这个水呢是为宾客洁净用的。但是呢，现在客人都已经倒的差不多了，这个已经都不会再用了，那为什么还要往里加水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当然顺服是我们的一个功课啊。那仆人们的顺服，他完全是以新郎的益处为主啊，所以他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不用仆人加水，耶稣照样能够变出酒来，我确信的。 所以，那我们能够参加、能够经历这个神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就如上帝让我们来参与他的服事，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感恩我们今天还能够做，还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到神的作为啊，神的救恩。好，那神的作为，我们知道的都是有限啊。即使我打水，我也不明白这跟酒没了有什么关系呢？啊，我这样的顺服，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惊奇的结果呢？当时都不知道，但没有问题。好，只要相信啊，我们顺服，这是我们的本分。那耶稣让水变成酒，他就不是加一点什么秘方，没有，他直接用话一讲话就可以，那个水直接舀出来就变成了美酒。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话的这个能力啊，那把水倒满直到干口，哎，这里描写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到，如果当时仆人累了，我不加了，只倒了半缸的水，那也只能就变出半缸的酒来啊，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哈，我们的加的越多，加的越满，恩典也就越大，好，那个神迹的规模也就越大。你如果只是一桶水啊，变出酒来，那也就是一桶啊。但是我这六缸啊，一缸啊都有20-30加仑呢，所以这么多哈，几百斤的水，那个然后变出的酒啊，这个规模也是很大，可见这个神迹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就是回归到耶稣的面前来顺服他，在他的面前，相信着后面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结果。好，到这里我想起，就是我刚来正面的时候啊，应该是鸿雁还有我的家人，因为我比他们早来半年，他们刚来这里的时候，因为刚来嘛，然后带孩子出去想看一下，所以我就可能他们才来了10多天左右，我就开车说带你们去到金门大桥看一下哈。然后呢，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背着包哈，把我所有重要的证件呢全部放在包里，我的护照也好，甚至我的220也好，所有只要是所有的证件都放在包里，我认为随身携带可能会更有点安全啊，所以我们就全部随身携带，然后去到外面。好，去到那里也很开心，好，到金门大桥那里去拍照啊，干嘛的？然后呢，玩了那个半天，然后我们就回来。回来之后就到我们这附近啊，我们住的附近有个 Costco， 我们说哎，正好买点东西。当我们把车停下来之后，我一摸钱包，哎，钱包怎么没了？然后再一想，哦，我钱包放包里，然后再找包，哎呀，找包怎么没了？全车都翻遍了，包没了。后来再一想，包怎么会没了呢？因为当时我们刚一来都会听到，哇，那个包不能放车里啊，到处都有砸玻璃的。我同学都经历过，坐人家车包放里，最后人家的车都给砸了，他都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在想，那包怎么会没呢？后来一想，哦，原来一直都是老大背着。然后老大背照相的时候，为了好看，把包放在地上，所以忘记拿了。哇，在旧金山，然后我们到这里开车最少得50分钟，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嘛，那些签证、护照。钱包里几百块钱的还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东西都很麻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哇，这个怎么办，赶紧打电话报警。所以那个时候报警希望能够警察帮忙，然后当时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说我们回家把孩子送回家。一路上我们也都在打电话，也打电话给旧金山那边说，哎，他们能够帮忙，如果找到的话，他们说你们等着就可以，如果有人给我们，我们会联系你，我们都登记一下。回家之后开了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哎呀，我们只能求神了，别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然后我们一家五口就围一个圈，就跪在客厅，就向神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这个事。祷告完起来之后呢，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当时就胡燕就说，要么再去找找。一开始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想都不可能啊，那个包放的离现在已经都4个小时了，怎么还能找得到？然后呢，但是我再想起我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会说出一句话来，主啊，求你派天使看住，求你派天使保守，让这个包能够让我们找得到。哎，当时祷告不是这样吗？所以后来我在想，那我再去看看吧。所以当时已经天都晚了，都已经快9点了，我和老大又开车回到金门大桥。你可以想象我们下午丢的，然后到了已经5个小时以后，我们到金门大桥，我一下车就赶紧四处找。然后当我来到我们照相那个地方，是一个平台，后面还有栏杆。我去到的时候，那个上面还有3-5个人在走路。我想，哇，那肯定完了，人从来没有断过那个地方， 但是当我走到那个地方一看，那个包就在底下，就摆在所有人的路口，就摆在那个栏杆边上，哇，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所以我过去之后，老大哇，赶紧高兴的跑过去，把那个包给抱住，拉开拉链，什么都没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那个浣熊找吃的，垃圾桶里都是，但是我们那个包就在那个地方一动没动。所以我儿子看到之后，我们当时在那地方，我跟他做了一个祷告，感谢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保守和恩典。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听到的都是到处都抢包都会来不及了，但是我们那个包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家老大也更经历到神的这个恩典。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一句怨言，没有说哎呀老大你怎么搞的，怎么样，然后我们是很冷静的打电话报了警，然后很冷静的回到家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打完告之后也是很冷静的去开车再去看一眼。所以本来在路上我都认为说，哎，怎么可能呢？又白跑一趟啊！这来回哈、啊、都那么长时间，但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做了。所以神没有让我们有任何一点的损失，反而让我经历到这个神迹啊，经历到这个见证。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哈、啊。那约翰特别提醒我们说，这六口缸是做什么用的？这六口缸是特别谈到犹太人洁净的规矩。那为什么耶稣要用律法洁净的这个那个水缸来盛酒？因为这里本身那个水本来就不是给人喝的，是给人洗手洗脚用的啊。那这水呢，应该按照逻辑来讲，耶稣啊，你让这个水倒应该倒在酒缸里，然后变成酒来，这个符合逻辑啊。把水装桶里倒在酒缸里，为什么要倒在洁净的缸里？这个有点让我想不通啊，对不对？但是耶稣有他的道理。耶稣要把律法洁净的水变成美酒，耶稣把新约神国的酒取代洁净礼仪的水，这是恩典代替律法，基督成全律法。约翰在这个婚礼之后，第十三节，马上他记录的是耶稣洁净圣殿，也特别说明这个意义是耶稣的身体代替了这个圣殿。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也谈到尼哥底母求永生，耶稣谈到你需要重生，而不是遵行于那个律法。所以这里面又一个更替。第四章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也谈到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基利新山，而是在心灵和诚实当中，这也是一个替换。所以整个的一连串的记录，约翰福音是有他的目的。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洁净礼仪的水来变成酒是刻意的，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让我们对于这个转换，从律法的字句转换到律法的精义当中。可以说耶稣是故意用洁净礼仪的水缸，用犹太教礼仪的水变成了美酒。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怎么说？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种律法和恩典所传递的不同，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审判性的，就是用水变成了血，那是神的咒诅和审判。那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用水变成了美酒，给人带来丰富的供应和喜乐。六口石缸本是为洁净人，是律法的定规，但律法的水只能洗人的手，洗人的脚，人洗了还会脏，不能给人带来内在的洁净，不能使人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极端的律法主义反而会让百姓陷在律法的捆绑当中，耗尽人的心力。耶稣吃饭的时候都被法利赛人说他不洗手，没有遵行于法律，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法律的捆绑。那唯有耶稣的宝血和恩典，他才不纪念人的罪，他才能够洁净我们，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我认为他是刻意要用这样的一个律法所规定的水来去替换成那个恩典的美酒。好，那当变成酒之后，那个管宴席的哇，尝了这个酒之后，就把新郎叫来说，哇，人都是先摆上好的，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在如今呢。好，这里面我稍微再跟大家有一点的思想，好酒 对于管宴席的人以为是来自于这位新郎，但其实新郎都搞不明白，真正的好酒不是来自于加拿的新郎，而是来自于我们这位基督的新郎，是他留给我们。这里想让大家稍微再有一点的思考，约翰为什么用这句话结束了这个神迹？好酒留到如今，为什么用这句话结束这个神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后面应该更精彩啊！这时候应该约翰你记录一下新郎是如何惊奇的，这个新郎应该会问，哎，哪来的好酒啊？谁预备的？找来找去一定会找出耶稣来，哇，耶稣变了，六大缸的美酒，全村人都轰动，然后他们因着这个神迹，那耶稣趁这个神迹大好的机会来一次布道大会，好不好？应该重头戏在后面。约翰，你为什么就用这句话，这句话结束了这个神迹？我们读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你想让我们的思维停在哪个地方？你想让我们借着这个神迹要明白什么？神就让约翰记录的时候，末世写圣经的时候就到此停止，因为他要写明的是神的儿子。十一节说是要写明他的荣耀，而后是他的门徒也信。神迹是为了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的这一个神迹啊，这一场婚礼，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稍微有点的梳理啊，让我们确信，新郎啊预备的再好，依然会有不够。而且，当我们如果大家都知道酒没的时候，如果哈我们是客人都知道酒没，那我们就等呗，等新郎上酒，但等来的一定是次等的酒，因为管宴席都说了嘛，后面上的都是次的。前面是喝的是好，所以客人再等也是次的，唯有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才是最好的。耶稣不是变出来和上面一样的酒，而是变出更好的酒，所以好酒在后面。按照逻辑，耶稣你跟上面变成一样的酒也可以啊，但故意要变出好酒来。所以我们不能把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的喜乐也都会停止，人给我们的也都会有限，甚至我们会给的越来越少，我们的爱，我们父母的爱，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会心力憔悴，父母对我们的陪伴也都是有限，甚至我们的婚礼即使当时再风光，那个喜乐也都是短暂，我们的孩子给他张罗的婚礼，哇，非常的风光啊，结婚的时候父母也都很喜乐，但几个月以后可能会听到他们的坏消息，开始吵架了啊，甚至要离婚了，那个时候忧愁不断。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给的再好再多，我们都是有限，我们也都要明白我们的这个缺乏，但主给的永远是最好的，最丰富的。我们所预备的即使再怎么预备，在地上耶稣也一再地提醒我们说，我们的预备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大家还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他丰收了，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对我说，从此以后你可以安安逸地吃喝快乐吧，因为我有钱了，因为我吃喝不愁了。但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如果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的一切还归从谁呢？所以姐妹们，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预备的再好，但却忽略了预备我们的灵魂，这就很可怜。所以这个家主预备的再多，但终归是有他不能把控的地方。那耶稣来，他说我要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耶稣，人生末后的等待，我敢说都是最坏。人生末后的等待都是罪恶和死亡。人生末后的等待都是坟墓，都是地狱。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等待在等什么？在等孩子长大， 再等有孙子，再等我们退休，再等我们经济都能够非常的宽裕，但最终我们等待的就是死亡。无人能够挣脱得了坟墓，无人能够躲避那个地狱可怕的火。耶稣来到这个婚礼，来到我们的生命，他把最好的留给他的百姓。耶稣与我们共尝这个美酒，但耶稣把这个最好的美酒给我们之前，等到我们将来在天堂有一个更美的婚宴，我们品尝那个最美的美酒之前，耶稣是为我们尝尽苦杯。在逾越节的宴席上，本来有四杯酒，大家都公认耶稣是喝了三杯，因为耶稣最后一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与你们喝着葡萄汁，只等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天国那个新郎的宴席要喝的那日，这是耶稣给我们所预备的。那耶稣当时所喝的那个杯是苦杯，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但不要随从我的意思。耶稣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罪孽，把我们所要承担的一切一饮而尽，从此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所预备的会有不足，我们所预备的孩子或许会有伤害，我们所预备的人生或许会有欠缺，所预备的婚姻或许会有伤害，但耶稣都喝尽。耶稣说，从此以后我给你留下那个天国宴席最美的美酒。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新郎，耶稣的宴席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和盼望。我们预备的再好的酒，我们到外面买的再贵的酒，我们的快乐可能就那一会儿。明天我们仍然会面临很多的艰难，所以让我们充满盼望。我们有这位耶稣，有这位真正的新郎。这个婚礼的主角不是迦拿的那位新郎，是基督。这个神迹的重点不是我们的酒可以在地上快乐，那六缸的酒可以喝完，最大的真正的神迹是我们盼望那永恒基督复活迎娶我们的那场婚宴。还有这个神迹它有一个质的改变，水可以变成酒。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灵的作为，因为耶稣做工都是有圣灵的同在，靠着天父的旨意，耶稣因着圣灵的工作把水变为酒。主可以把不好的变成好的，把不值钱的变成最值钱的。六口十缸满满的美酒，耶稣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看似平淡无奇转变成最美的美酒。借着头一个神迹的转变，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后面展开的工作转变人心的作为，他用那个肉心代替我们的实心，用圣灵改变我们内在律法的捆绑。从此之后我们的价值不再一样，门徒的出身，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出身，哎呀，个个都不被社会看好，但是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就如十一节所说的，他们就信了，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当他们跟从耶稣之后，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看似都是不值钱的水，但却成了跟从耶稣之后的美酒。老约翰回想他的人生，他没有后悔。九十多岁的老约翰，他依然说自己的人生就如美酒，他依然记录跟从耶稣当时这一个转变。耶稣让我们这个缺乏的，然后让他供应那个丰盛的。当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生质的改变，我们的水变成了酒。其实没有耶稣，我们的人生是暗淡的，我们的人生是再怎么光彩，那都是短暂的。谁在临死的时候，我问大家躺在床上，他会说，哎呀，我快要死了，孩子啊，把我当时那个博士那个文凭拿给我摸一摸，然后我好离世，把我当时那个奖状拿过来我摸一摸看一看，然后我才心安理得。不会的，那些那个时候看为都不重要，以为当年的光彩在那个时候都不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没有耶稣，我们的人生真的会平淡如水，但有了他，我们的生命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所以整个好酒出现，前面我们不知道他过了多少天的宴席，但是当耶稣变出这个好酒出现的时候，是整个宴席的高潮，是整个全迦拿婚宴最喜乐的时刻。 好酒出现。所以有了耶稣，我的生命当中充满好酒。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会看到约翰的生命，他从一个雷子转变成一个爱的使徒，转变成一个改变时代、改变人生命的使徒。所以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新郎，他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捆绑，赐给我们盼望。他预备给我们的喜乐是没有尽头的，他预备的这场婚宴是发生质的改变。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他是我们的焦点，他是整个婚礼的焦点，他是我们真正人生的那个唯一的根基。所以让我们在地上虽然有恩典，虽然有盼望，但我们仍然还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好酒在后头。姐妹们，即使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什么样的生活的境遇，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耶稣承诺说好酒在后头，他给我们有更美的预备。我们大家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稍微来有点的回应吧。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虽然在不起眼的一个乡村，你也依然参加他们的婚礼。虽然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但你仍然按照天父的旨意，而不是按照玛利亚的旨意，你行出了第一个神迹。你的神迹留在这样一个最被人看不起的地方，你的神迹就留在我们这些最被人看不起人的身上。我们没有很高的文凭，我们没有很高的学问，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高科技的核心，我们也没有更高的能力改变什么，但你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改变。你让我们去彰显这个美酒，你让我们去彰显我们身边的人所看为惊奇的，我们生命中的基督的荣美。谢谢你主耶稣，更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新郎。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依靠，但是主啊，我们再怎么预备我们都有缺乏，但唯独你这位新郎是我们绝对的依靠，唯独你这位新郎给我们预备的宴席是绝对的喜乐。主啊，就求你，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等待那好酒在后头，让我们去等待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改变。无论任何的困难，我的家，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身体，我们的整个的事工，你都让我们发生质的改变，你都让我们给人带来喜乐，给人带来美酒。谢谢主，你赐福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